蓝氏双杰一看鸽子飞出井口，喜出望外，吩咐楼兵快脚入路伴，嘎吱吱吱吱，嘎吱吱吱吱吱，嘎吱吱吱吱吱吱吱。时间不大，把金筐搅出来。大伙一看呢，徐良乐呵呵的在筐里边坐着呢。哎呦，师傅喂，你老人家听好，什么事都没有。徐良点点头。有人过来伸手把金筐的边抓住，拽在井口沿上。徐良一片腿下来，老师，那里边究竟是什么？
回到屋子里再说。
大家众星捧月一般回到聚义分赃厅，徐良坐下把宝剑摘下往桌上一放，你们看看，
就得了这么个东西，
剑。哟，这把宝剑不错呀。蓝天本任崩黄把宝剑拽出来，大厅里唰唰唰唰，一个劲儿闪光啊！这是这宝家伙呀！快快拿根铁条来！有喽啰兵拿过来一根比大手指头还粗三圈一个大铁通条。蓝天本接过来，用宝剑的剑锋对准这铁条，轻轻的削了一下，结果就像快刀削萝卜似的，嚓，就掉了一块。再一使劲，嚓啦啦啦啦啦，把铁条斩为两段。足见这口宝刃是切金断玉呀！哥俩乐的，师傅，哎呀，您老人家是福大命大造化大呀！这玩意儿有福之人不用忙，无福之人跑断肠，看来这是老天赠给您的。徐良一乐，不要这么讲话，哪有这种道理呀、你们听我跟你们说。徐良就把下井筒的这个一切经过都说了，把大伙听的都惊呆了。
那师傅，您说那具骷髅那是谁？
我也不清楚，法上是个了不起的人物，不然的话不能有这么好的殉葬品。
哎，师傅，这宝剑上还有篆字呢，您看这是什么字？
徐良乐了，根本不认得这篆字，说找个内行看看吧，全山这一百来人也没有内行。书中代言这俩篆字是什么呢？叫青龙。这段书叫徐良误走黑山头，巧得青龙剑。蓝氏弟兄把一个灵巧的楼兵找过来了，老师啊，我们一般的兵刃都是他给打造和收拾，您看这剑穗子都不行了，让他给您收拾收拾，快去拿去，给你师爷好好装饰装饰。
遵命。
这楼兵下去，时间不大，把宝剑拿回来了。二尺半长的杏黄灯笼穗也给安上了，把宝剑的剑身剑匣重新给开的光。再看跟刚才又大不相同，徐良真是爱不释手啊，把这边宝剑就背到身上。
老仙一琢磨，可惜呀，
我对宝剑没下过功夫，这个剑术究竟这个奥妙在什么地方，我是一窍不通。将来回到开封府，见着斩南侠，我斩的书好好跟他学学，人家使宝剑那是内行啊。将来我又会使刀，又会练剑，那有多好啊。老仙打定主意，跟他们哥俩谈笑风生。这是头天的事儿。徐良在黑山头这住了一晚上，第二天老仙徐良要告辞。这哥俩难舍难离，师傅您了是行了，我们怎么办呢？还继续当这臭贼吗？您说了要收我们哥俩这徒弟，不允许我们再干这伤天害理的事儿，
那您得给我们指条明路。
徐良说这么办吧，我要直接回开封府，我就把你们带走了，我还得回家，我给你们留封信，你们哥俩拿着我这封信，把人等遣散，让他们有家的奔家，有国的奔国，如果实在无家可归者，挑那品行端正的，你们就带着赶奔开封府，面见青天大人包相爷，就说我给你们介绍来的，开封府正在用人，一定会给你们安排个差事，你们哪怕到那做苦工，那也比占山强的多的多呀，何况还不至于。哎呀，师傅，您不但是老师，还是我们的救命恩人，那包的人能要我们？放心，有老师我介绍，料也无妨
啊！好好好，
快点准备了笔墨砚瓦。徐良提起笔来，给蓝氏弟兄写了封信，写完了，修改一遍，又誊了清，把印章盖上，把它封好。徐良说：“我走之后，你们马上就起身，没路费没关系，我给你们。”在兜里掏出银子，给了蓝氏弟兄，这哥俩千恩万谢，总算把贼皮脱了，从今以后走向正路了。那种高兴还用说吗？这回有了钱了，蓝氏弟兄把那小头目叫过来了，快去采买东西，准备丰盛的酒宴给我老师送行。哎，楼兵头目走了，这陪着徐良说话，时间不大，东西采买来了，是煎炒烹炸，准备了一桌酒席。徐良也不客气，居中而坐，蓝氏弟兄左右相陪，有几个头目在这布菜满酒。在酒席宴前，徐良就告诉他们怎么样为人，今后到了开封府应当注意哪些。这哥俩不住的点头。正这么个时候，山前一个小喽啰兵跑进来了，慌慌张张跪倒在地：“报，报了寨主，山里有点事儿。”大厅里的人就是一愣啊。蓝氏双杰赶紧把筷子放下，就问：“什么事儿？是不是又来买卖了？”“我没说，从今以后洗手不干了，什么买卖咱也不干。”“放行，随便叫他过。”“不是买卖。”来了个出家的道人，口口声声要求见二位寨主爷，叫见也得见，不叫见也得见，说有重要的事情。道人，南氏弟兄一想，我们素来跟僧道无缘呢，也没有朋友啊，这从天上掉一个老道来。徐良感觉到这个道人来的情况特殊，
这么办吧，让这个道人赶紧就进来吧，问一问他什么事情。
是啊，好吧，既然你师爷吩咐了，搭一请字，让那老道到里面来见我们。
是。
喽啰兵走了，爷儿仨正在屋里头胡猜呢，就听外头脚步声音，喽啰兵往旁边一闪，又打外边进来个出家的老道。徐良一看，这老道长得是仙风道骨，高了下身不满七尺，长得富富太太的，面如晚霞，花白虚然，散满千心，光头没戴着帽子，高网牛心法转，铜簪别顶，手里拿着拂尘，身后也背着口宝剑，斜着挎着黄兜子。这老道来到聚义厅，闪目看了一看，眼光就落到徐良身上了，特别是徐良身后背的那把宝剑。蓝氏弟兄一看，这老道也不言语，直出楚王面前一站，心中挺不痛快，把桌子一拍，啪！哎，我说老道，咱们萍水相逢，素不认识，你非要见本寨，所谓何故？
你看你也不言语，跟个木头橛子似的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徐良呢，在桌子底下就捅了他们哥俩一下，那意思说话客气点，这玩意儿说多刺耳。就见这个老道微含一阵冷笑，二位寨主，谁说咱不认识？咱认识都半个多月了，
是吗？
这哥俩挠挠后脑勺，说我们哥俩怎么没记得呢？哎呀，寨主爷，贫道来到黑山头很多天了，天天围着后山转悠，难道你们就没发现？
哦，想起来了，对对对对对，
蓝氏弟兄一想，你看刚才跟老师还说呢，有个人没看清楚五官貌相，不知道和尚，不知道是老道，老围这儿转悠，闹什么天就是他。哎呦，这家胆子不小，今天突然而来，不知是为什么。道爷，既然是你围这儿转悠这么些天了，你到底围什么呢？今天见我们又所为何故呢？贫道来了就有事儿，无事不登三宝殿，我来要我们家宝剑来了。你们家的宝剑？哪把剑？就是那个英雄身后背的那把剑，我要叫他物归原主，请把宝剑赏给我，之后我转身就走，绝不找黑山头各位的麻烦。话又说回来，如果你们要赖着不给，那可就麻烦了。蓝氏弟兄一听吧，气得鼻子都转了个儿了，心说什么臭无赖都有啊！可我师父刚得了宝剑，这位就来要来了，这宝剑跟你有什么关系？这不是岂有此理吗？蓝天本火星挺爆，把掌中酒杯摔了个稀碎，迈大步到了老道近前了。我说你哪儿来的？你是闹了半天，你是个无赖啊，你都不如我们这山大王，怎么知道这宝剑是你们家的？你知我们怎么得的吗？我告诉你，要是往常冲你说这话，我喝令一声把你乱刀分尸，然后扔到后山喂黑瞎子去。今天我老师在这儿一再劝我们改邪归正，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对待你就不采取那种办法了。老道，算了，你要知趣的赶紧滚，从哪来你滚哪去，咱们两家都方便。你要再在继续耍无赖，我告诉你啊，我们可不是饶人的。说话之间，他看了一眼喽兵，就见这喽喽兵撸胳膊挽袖子，把家伙全抄起来，怎么的？怎么的？怎么的？怎么的？就往前凑合。这个出家人毫不在乎，俩眼眯成了一条线儿。寨主，请不必发威撒野，你怎知我是无赖呢？既然你不明白，我就告诉你。我且问你，这黑山头归哪府哪县管？这你清楚不？啊，归京兆府三原县管。招啊，三原县这儿有一个李家大户，你们知道不知道？李啊，知道啊，李家大户那都是练武的人家，我们哥俩有耳闻。那行了，贫道我就是李家大户来的，要提起我的，可能你们二位不清楚，要提起我的祖先，谅你们也有耳闻。我的祖先
乃是大唐朝赫赫有名风尘三侠的头一位，号称三元李靖，名字叫李药师。那乃是我九代圣祖，我就是他不孝的后人。徐良一听明白了，那徐良就这么聪明。
哎呦，一提大唐风尘三侠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啊！尤其是三元李靖，那是有名的武圣人啊！啊，他是李靖李老剑客的后人，
所以这心里头感觉到也挺敬慕的。徐良站起来，喝退蓝氏弟兄和这些喽兵，来到老道的近前，躬身施礼。
啊，乡长，请不必动怒。沙西龙这厢有礼了，
无良婆。
老道仔细打量打量徐良，请问您是不是就是著名的白眉大侠徐良徐义士？
嗯，一点都不假，乡长认识我。
认识倒不认识，但是你有记号，白眼眉为记，一看我就知道你是谁。徐良用手相让，
乡长有话好好说，是真的假不了，是假的也真不了，我们坐下讲话。
蓝氏弟兄一看老师说话了，不敢不听，马上换了一副笑脸。
大爷，我们是粗人啊，说话就气儿粗，您可担待，请坐，请坐。
这老道一坐好像没趴下，凳子都三条腿，因为他不稳当啊，那面还拿砖垫的。道爷也不敢乐，听神坐下之后，徐良相陪，蓝氏弟兄不敢坐，垂手站到老师的身后。徐良那个人多和气，
详细的就问。乡长，刚才你说你姓李，是三元李靖李老剑客的后人。沙西人听了非常羡慕，那么请问这把宝剑跟你老人家有什么关系呢？
哎呀，徐大侠客一言难尽呐，因为这把宝剑我怎么说是我们家的，那上头有字为证，那字是青龙，这柄剑就叫青龙剑，乃是我的祖上三元李靖所佩戴，他老人家佩戴这把宝剑走遍天下除暴安良，为唐天子立下汗马的功劳。后来他老人家将近九旬了，脱离红尘回归原籍，就在这黑山头修了一座祠堂。你们这后山不是那个破庙吗？那乃是老李家祠堂，他老人家就住在这儿养老了。我们呢都是李姓的家族，据我所知，那个时候上这看望他老人家的不在少数，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呢，以后这人就不来了，所以呢我这老祖先就死在祠堂之内，后人为了纪念他，所以啊他修了这么一眼井，说这个地方地穴非常好，地脉也非常值钱，这些事儿我就不懂了，光听说谁也没见着，说有不少殉葬品都什么谁也不清楚。说这话是去年我家来个本家的叔叔，我本家叔叔就责怪我为什么不给祖先的祠堂好好修一修，留下你们这帮人给老李家的人都丢人呢、另外还有些宝物
要丢了怎么办呢？我这才知道，这柄宝剑叫青龙，也是我这叔叔告诉我的。但是这座山已经被蓝氏弟兄占领了，我要来势必发生冲突。贫道打算暗地之中能把这地穴找着，能把这宝物取走，但始终未得下手。方才我在集市上，我听说你们喽啰兵又买酒又买肉又买鱼又买虾，给白眉徐良饯行，还说嘛，祝贺他得了一件宝物。所以我对这事儿就动了心了。刚才我讲的一点都不假，这是我祖上留下来的，理性的人应当继承，不能落到别人手。当然了，你们先发现的，你们费了这么大的劲，冒着这么大的危险把宝剑得了，我要表示感谢。但是剑我得要，贫道来就是这个目的，不知徐大侠肯否赏脸。徐良一听不痛快，心说这姓李的老道，你赶不上你的祖先，这年代久远了，这宝物是谁的啊？我们得到手了你来要来了，得不到手你怎么不得呢？按理说不应当给。老心儿又一想，你看人家说的有鼻子有眼儿，有根有据，就凭我的身份赖人家一把宝剑传出去，好说不好听，干脆忍痛割爱，该谁的就给谁就得了。老心儿想到这里，一伸手把扣解开，从背后摘起这把青龙剑，双手往前一递，
县长，你这一说我全明白了。那么请问你在什么地方出家？你贵沙下怎么称呼
啊？贫道就在三原县城内西门里三原观出家，我娘家姓李，我叫李世贤。
哦，好了好了好了，既然如此，你的宝剑还给你，物归原主。
蓝氏弟兄在旁边一看，老师啊，您真够大方的，要换个我们呢，说什么也不给他。
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儿？
这个老道也不客气，伸手把宝剑接过来，往自己身后一背，站起来往外就走，连个谢字都没有。蓝氏弟兄忍无可忍了，这哥俩过去把道路就给横住了。
得，
李老大，你先等等，留步。五良婆，二位有事吗？
当然是有事了。
我说老道，您今年高寿了
啊？我还小呢，五十有四
啊，半百过去了。平常大概您没吃川军吧？老道一愣，此话怎讲？
你有点大便不通。
人情你懂吗？这把宝剑是我老师舍死忘生从那么深的地眼里头得出来的，给你是人情，不给是本分。我说你上这要东西怎么连个谢字都没有啊？就这么尘土不沾转身就走啊？
不近人情吧。
哎，
老道一笑，我们家的东西我往回拿，有什么不近人情的？谁让你们去得来的？你们要不得，我还去得去呢。这个我不领情，不道谢。二位迅速把道路闪开，咱别找不方便
呀！找不方便，你还敢怎么的？你把宝剑留下，多咱本寨高兴。再叫你来取，不高兴，这玩意儿不给你了。说着话过来就抢这宝剑，老道大大不悦，往旁边一闪身，左手握宝剑，
右手探双指，在蓝氏弟兄的后背上蹦蹦戳两下，可了不得了。戳上之后，这哥俩觉着浑身发麻，干眨巴眼动不了地方，蹦蹦全定在那儿了。这可不是定身法，这乃是武林之中点穴之术。
徐良明白呀，哟，
李世贤呐，李世贤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，打狗还得看主人。尽管你礼貌不周，我看我这俩记名的徒弟对你就算不错呀。你这是干什么？啊，点穴，你会，我不会啊。
你故弄玄虚，显什么能耐？
我岂能叫你在我鼻子尖底下流掉？老心徐良站起来，
啊，等一等，想咋流不？
老道一转身，徐大侠，怎么你要反悔不成吗？
不，不是，你说错了。三星人办事向来是说话算数的，宝剑给你是肯定了。不过你这个人有点不讲理，我打算领教领教你的武艺，然后再放你下山。
徐大侠，你跟贫道想到一块儿去了。我来一则是要宝剑，二则也想在你面前讨教讨教，因为你名誉太大了。我瞅瞅白眉大侠究竟这武功能达到一个什么境界。既然你提出来了，贫道要得罪了。
那等一等，你先把这两个人的穴位破了
啊。好。老道左右手一伸，这一推，这哥俩身子一晃的，这口气上来了。
哎呀，我的妈，腰酸腿疼。师傅，你可不能让他走了。
你们两个放心，他走不了。说话之间，他跟这道人把外衣都闪掉了，屋里头窄小，来到院里头了。这个院啊，又平整又宽阔。慢说两个人在部下比武，就骑着马龙大刀顶盔挂甲也折腾得开。两个人各找合适的地方停身站好，周身上下紧沉利落。徐良拽出金丝大环刀，老道撤出青龙剑，往一块一凑，才要比武较量。